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称德州枪击案未必如伊斯兰国所称是他们所为；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4名首领的信息；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区域及美国的密切关注；中国继续打压地下教会；黑龙江宜春一家家庭教会被查封。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白宫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国际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否是星期天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枪击案背后的元凶。伊斯兰国这一组织星期二在其属下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声称，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加兰德地区的枪击案是2名哈里发战士所为，并且声称这仅仅是在美国本土所发动的第一轮袭击，之后还有更多的后果更为严重的袭击在等待着。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政府班底目前不准备正式向美国民众宣布说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已经到达美国本土。厄内斯特说，我们首先要掌握更多的确凿证据。事实上，世界上有一些极端分子，包括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分子，想要借助社交媒体所给予的机会扩大其影响力，并且希望同世界各地的有关人士，包括一些在美国境内的人进行联络。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继续调查2名枪手星期天在德克萨斯州加兰德的一个言论自由活动场所开枪射击后被在场的一名警察击毙的事件。枪击发生在一个演讲厅外，一个被认为是反伊斯兰的团体在那里举行比赛，看谁能够最好的描画先知穆罕默德。虔诚的穆斯林认为描画先知是亵渎神圣。下面是弗莱库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警方调查人员连夜搜寻发生枪击的地方，一直工作到天亮。加兰警察局发言人乔哈恩说，他们已经大致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个男子从一辆深色轿车里出来，拿着冲锋枪走到车后，开始朝警车射击。在车里的那位警察开始还击，最后击中他们，把他们击毙。
警察没有去管那两个攻击者的尸体，而是先用一个机器人去检查他们的车里有没有爆炸物，最后没有发现爆炸物。后来调查人员确认其中一个被打死的人是31岁的伊尔顿·辛普森，他在美国出生，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住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一个公寓里。在菲尼克斯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熟悉辛普森，他在2011年被判有罪，因为他对调查人员撒谎，隐瞒他加入一个恐怖组织的计划。在发动袭击之前，辛普森据信在推特上公布了他的打算。受到攻击的那场活动的组织者帕美拉·盖勒把这次活动比作今年一月恐怖分子袭击巴黎的《查理周刊》打死12个人的事件。
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袭击，跟袭击《查理周刊》的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屠杀一样。
有迹象表明，辛普森从极端派圣战者那里得到启示，但是有关当局眼下还没有发现他跟这种组织有直接的联系。恐怖活动问题专家表示，这两个攻击者显然水平业余，很快就被一个枪法精准的警察制住了。人们认为这个警察救了很多人的命。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尼泊尔地震后的最新动态。在发生地震的尼泊尔，人们指责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阻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奔赴灾区救援幸存者的各个组织抱怨说，尼泊尔海关成为救援的瓶颈，救援车队遇到拦截和延误。尼泊尔时报主编昆达·迪克希特说，在这次 7.8 级地震发生之际，尼泊尔仍然处于长达十年内战的恢复期，并且仍然受着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的拖累。
在冲突后的八年里以及冲突期间，敲诈勒索、封锁道路和贪污腐败十分普遍。
这种现状使试图有所作为的尼泊尔人感到愤怒。著名演员希瓦·什雷斯塔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头脑的话，他们应该将所有外来帮助他们的人员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召集起来，让他们放手工作。因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那就太晚了。
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救援物资陆续运到并堆积起来，卡在海关。联合国官员想要打破僵局。尼泊尔志愿者组织梅蒂的创始人科伊勒拉表示，尼泊尔公民社会需要自己掌控救灾工作。
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交给政府，他们会向受灾人民伸出援手。
尼泊尔分享组织的马尔维纳·苏巴说，尼泊尔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给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组织制定法规的时候，要想使事情的处理透明化，他们自己需要透明化和问责，他们最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已经承诺的紧急援助基金超过6000万美元，联合国表示还会有额外3.5亿美元的食物去救助数百万受灾群众。对于尼泊尔的重建总费用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
他们将会贪污，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国家，即使是在这次危机之前，腐败已经变成这里的流行病。
尼泊尔人民现在必须依靠公民社会和媒体以确保实现非常需要的问责制，因为大量的美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家。 VOA 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抵达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克里星期二访问了索马里，这是美国在任国务卿首次访问索马里和吉布提。克里将会晤吉布提总统盖莱和外交部长尤素福。美国官员说，克里要感谢他们帮助数百名美国公民撤离战乱的也门。吉布提与亚丁湾另外一边的也门隔海相望。克里还将会见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勒莫尼尔营的美国官员。前法国殖民地吉布提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和东非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去法国参加有关地区安全的会谈，并出席纪念二战结束的活动。克里星期二对索马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是在任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随同克里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报道，克里在摩加迪沙机场停留了大约3.5小时，会晤了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总理和其他官员。索马里外长奥马尔对美国之音说，克里此次显示索马里的局势已经趋于正常。奥马尔说，与克里的讨论重点是加强索马里政府以及准备在索马里首都重开美国大使馆。另一方面，美国和肯尼亚官员就如何在东非扩大反恐行动、应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进行了磋商。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一个月前， 激进组织青年党袭击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导致近150名师生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罗毕跟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其他官员会谈，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指出安全与执法只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劝阻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加入青年党不可圣地和伊斯兰国这类组织。
克里指出，成功打败青年党等恐怖组织要靠政府与地方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这其中包括肯尼亚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他们是首先站出来反对制造加里萨事件的恐怖分子的，还应当包括在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毕竟他们是为了逃避青年党而来到肯尼亚的。
美国资深外交官、前驻肯尼亚大使卡尔森说，肯尼亚必须采取一种既能打击青年党又不疏离其社会成员的方式。
这种做法有针对性，并切中要害。肯尼亚要非常谨慎，不能疏离为肯尼亚的多元活力和健康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穆斯林人口。
美国为肯尼亚打击青年党提供了训练和设备，并对那个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主任彼得·范指出，在军事上打击激进组织并不意味着将其彻底打败。
这个组织从一个试图控制索马里部分地区的地区性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因此不仅要通过纯军事手段与之较量，还要重视警力、情报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乃至包容等方面。
克里访问肯尼亚期间还宣布，华盛顿将追加45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在肯尼亚救助难民的行动。一些肯尼亚官员对青年党利用肯尼亚境内达达布难民营在肯尼亚发动袭击表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内罗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二与格雷的家人见了面。上个月，格雷在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格雷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巴尔的摩最贫穷黑人社区的骚乱，示威者焚烧商店和汽车，抗议警察暴力和缺少就业机会。林奇说，司法部将设法找到解决办法，使巴尔的摩的情况得到真正的改善。他表示，这是司法部的目标和责任。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莫菲说，林奇对格雷死亡表示慰问，并说这一事件显示了很多问题。林奇还会见了巴尔的摩官员和代表巴尔的摩市和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另一方面，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检察官办公室日前起诉了参与逮捕黑人青年格雷的6名警察，其中一人被控犯有2级谋杀罪，其他几人被控犯有过失杀人罪或攻击罪。根据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政府决定逮捕或起诉某人，并不说明这个人就一定有罪。无论公众如何反应，无论媒体导向如何，一切都要由法律证据说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6名警察被起诉后，巴尔的摩市一些市民举行了胜利大游行以表庆祝。巴尔的摩市总检察长玛丽莲·莫斯比在宣布起诉书时说，巴尔的摩市人民和全美示威者们，我听到了你们发出的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呼声。莫斯比表示，调查发现警察对格雷实施的逮捕属于违法行为。目前这6名警察已经被停职等候审讯，但是一些警方人员对莫斯比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是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郡警长戴维·克拉克。克拉克在接受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对这几名警察的刑事起诉构成了司法不公。 克拉克认为，莫斯比的讲话如同一项政治声明，反映了暴民在示威中的呐喊和呼声。克拉克指出，莫斯比在审议这个案子时，对于任何与法治以及美国法律体制不相符合的声音，他都不应该听。克拉克还说，这几名警察如同政治囚犯，被当作人际线上，如同红肉扔给了愤怒的暴民。法律专家强调，对这六名警察的起诉和审讯必须遵循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以及无罪推定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被告在被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因为在审讯被告之前先假定其是无罪的，然后再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作出判断，决定此人是否有罪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罪，就可以避免许多冤假错案以及因为报复而嫁祸于无辜的情况发生。但是这个旨在确保司法公正以及保护被告权利的原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因为民众的反应以及媒体的介入而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一起轰动全美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俄亥俄州医生谢波德的妻子玛丽琳在自己的家中被人强奸并杀害，警方以涉嫌杀妻罪起诉并逮捕了谢波德。审讯前，媒体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些报道把他描述成一个花花公子，还有些报道指责他是杀人犯。审讯期间，陪审员没有被隔离，警察、检控官、证人甚至法官也在媒体上纷纷亮相。最后，陪审团判定谢波德犯有二级谋杀罪，并判处他无期徒刑。这个案子经上诉，最后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判决说，下级法院对谢波德的审讯不公正，因为陪审团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要求立即释放谢波德。虽然谢波德在重审中被判无罪释放，但这是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押10年之后，而且他在出狱后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这个案子对美国刑事案件的审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陪审员在审讯期间必须接受隔离，不听新闻或读报，不得与任何人透露审讯的情况，已经成为全美普遍的做法。法律人士普遍认为，人们因为失去一个年轻的生命而群情激愤，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这可以理解。针对巴尔的摩市这六名警察的犯罪指控，如果成立，他们必将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但是，法律也给予这些警察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政府在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证明他们有罪之前，必须过滤掉一切外在的声音，假定他们是无罪的，这样才能保证司法最终的公正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多年来一直身怀六四情结的朴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据朴志强的律师介绍，从去年12月至今，朴志强案已被检察院2次退回警方要求补充侦查，目前是警方3次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而检察院此次延长审查起诉15天后，能用的时间和程序都已经用完，必须要对是否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做出决定。朴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的判断是，检方内部对是否起诉朴志强仍然有分歧，需要继续评估。
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的志愿人员纷纷来到这里的街区，帮助遭暴力事件之苦的民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呢，目前已经恢复了平静，当局解除了近一个星期前25岁黑人青年格雷葬礼引发骚乱后实施的宵禁。 志愿者响应援助巴尔的摩遭暴力摧残社区的呼吁，在他们的帮助下，巴尔的摩正在努力恢复正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帮助遭暴力事件之苦的民众，代表这个社区的州议员安东尼奥·海耶斯毫不困难地就能够找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说，
这些志愿者希望看到巴尔的摩能有所起色，现在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我们的城市似乎依然被不同的执法机构控制着，不过我认为总体上大部分巴尔的摩居民正在重新回到社区恢复正常生活。
相互帮助是这个社区的精神，在这个临时设立的食物储存中心，志愿人员正在向深受暴力之苦的社区中急需帮助的人分发餐食。警方直升机在天空巡逻，许多志愿者纷纷前来帮忙。
我们努力分发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另外 ，CVS 便利店被烧毁，那里许多商店遭到洗劫，因此我们努力向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和食物。
食物、新鲜水果等必需品给特拉吉莎·皮尔斯和他的两个孩子帮了大忙。他说，
许多商店一片狼藉，人们得不到所需物品，眼前这些东西帮了大忙。
离这里不远，巴尔的摩众多宗教组织中的一个团体正在帮助小孩子们再次露出笑脸。在此之前，近一个星期的骚乱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外。主教罗克·麦克丹尼尔组织了课外活动，他说，
目的是帮助孩子们对社区产生正面影响，以便他们长大成人，成为好公民。
乔安·布里沃正在和他的孙子们在一起，安抚那些在暴力犯罪中失去家人的小孩子。布里沃的儿子和孙子数年前遭谋杀后，他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说，
我知道自己热爱巴尔的摩，这个社区能够重新站起，而且用不了很久的时间。
在巴尔的摩社区，很多人感谢志愿者为帮助街区恢复往常、树立起未来的希望而贡献的时间和精力。美国之音新闻记者西姆金斯，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他为贫穷社区男青年提供更多机会而提出的计划中的一个新的方案。奥巴马总统周一前往纽约，宣布成立非营利独立组织“我兄弟的守护者联盟”。该组织将提供资助项目，帮助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得到教育和就业。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新方案类似于奥巴马总统2014年推出的“我兄弟的守护者”政府计划，两者都旨在为有色人种青年男子的教育集资。奥巴马说，
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成功，但我们确实在努力保证愿意工作争取成功的每个人获得平等机会。
这项政府计划目前已经募集大约$5亿，作为帮助教育年轻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的基金。百事可乐和美国运通等大公司领导人都参与了让这项计划走出白宫的努力。上述消息宣布时，正值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举行群众抗议，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全国各地，纽约、新泽西和我的家乡芝加哥的部分地区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社区，没有足够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投资，没有足够的机会。有的社区失业率高达30%、40%或者50%。
奥巴马总统说，大多数美国人明白，一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其年轻人的成功。
他们知道，如果在纽约的非洲裔或拉美裔男性不是去坐牢，而是去上大学，那么这些人都将成为纳税人，他们将能够帮助建设我们的社区。他们会让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他们都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待他们这样的话。
德勤财务咨询服务公司的大卫·威廉姆斯说，这个设在纽约的联盟将提供可衡量的策略，帮助消除损害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种族差距。
我们将专注于并主导战略性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社区干预行动，
无论私人、公共还是社会企业，都是弥合这些差距的合作伙伴。我们单纯的信念就是使所有的人能够有美国梦，结果将给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给我们的国家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白宫援引的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当中，有1/4既没有就业，也不在学校。未来几十年，美国将从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转变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因此，上面这组数字尤为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4名首领的信息。这4名伊斯兰国首领中包括该组织的发言人艾德纳尼。美国国务院说，艾德纳尼是伊斯兰国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些信息包括煽动攻击西方人。另外3名伊斯兰国首领是该组织的前副首脑卡杜里，负责管理伊斯兰国监狱的巴蒂拉什维利以及哈尔兹。美国国务院说，哈尔兹是伊斯兰国的最早成员之一，他负责为恐怖分子筹集资金。这笔赏金由美国司法奖赏项目出资，自该项目于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为征求被通缉的恐怖分子的信息支付了1亿2500多万美元。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商业轮渡运作，向美古两国关系正常化又迈进了一步。美国财政部向至少4家公司发放了执照，准予在佛罗里达州南端至哈瓦那的150公里航道上运载乘客和货物，其中3家公司在佛罗里达。此外，美国捷兰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该公司将从7月开始在哈瓦那市和纽约市之间提供包机服务。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爆发之前，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轮渡一直正常运作。一家阿富汗法院星期三判处4名男子死刑，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将一名27岁的女子殴打致死。共有49名涉及这起袭击事件的人接受审判，包括19名警察，他们被控没有制止袭击或参与袭击。星期三，喀布尔的这家法院还判处8名被告16年监禁。被打死的女子名叫法尔昆达，她被误指亵渎古兰经，从而引起3月19日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市中心的这起残暴袭击事件。视频画面显示，暴徒们殴打法尔昆达，用汽车在她身上碾过，放火焚烧，然后把她的尸体抛进了喀布尔河。法尔昆达遇害事件在阿富汗激起抗议活动和广泛的愤怒情绪。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联合国都对这起袭击事件予以谴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了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梦魇，而区域国家不团结将成为中国扩张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的，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做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显示出东盟10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 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中国又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的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其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蚕食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杰克逊说，
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做出回应，那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是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等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不管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是使局势恶化的人。
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晚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何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李金明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占有的南沙的岛礁呢，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对不对？那都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了机场，都建了跑道了。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提出意见、提出干涉？
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但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气象预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时誓言会尽全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但是一些前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诫人们，不要期待日美防务合作关系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4月29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日本会全力支持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包括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刚刚更新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
We will support the US.
我们将自始至终全程支持美国的努力。
And throughout.
安倍首相的承诺赢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在场的奥巴马政府内阁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两天后，前日本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翻译提醒美国的政策决策人，不要对日美安全合作关系快速提升做出过高的期待。前原诚司是前日本外相和现任国会民主党籍议员。
我们不希望美国对我们有过高的期待，我也对此感到忧虑，因为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很重要，我才如此担忧。
去年卸任防务大臣的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小野四五点指出了日本自卫队在与美国合作时面临的困境，并希望国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安全法很复杂，当我们真正调动一支部队时，我们总是要考虑每一步合法还是不合法。真正指挥一支部队的确很难，防卫省很多员工总是在考虑法律问题。
安倍首相决心要在今年夏天争取国会通过他推出的防务法规的修改，以便更好地配合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使日本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认为，即使安倍首相能克服障碍，成功争取到相关立法的修改，他的努力未必能对日美安全合作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
成功立法后，你要获得预算，要购买装备，还要培训。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我们的军队最难运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一直实行和平宪法，对国家军队的战斗使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近些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的力度，引发日本等多个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的忧虑。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希望能跟美国一道在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中国和韩国以安倍政府对历史遗留问题反省不够为理由，不断地质疑他的这项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方面的情况。中国当局呢继续打压地下教会，黑龙江省伊春市的家庭教会呢被查封，当地执法者说呢，不去三次教会者即为学校，即为邪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伊春市当局查封一家庭教会，上周三当局以非法聚会为由查封杏林区的家庭教会博大尼之家。据当时在现场的基督徒余文兰介绍，博大尼之家教会的活动场所是租用的一个公共区域，警察找上门时信徒们正在查经。他说，
4月29号星期三下午大约2点多钟，然后我们正在聚会，我们正在讲道，然后宗教局的局长赵文东还有他的一个部下吧，叫谢云华，是一个女士，然后还有国保大队的张旭成，他应该是国保大队的大队长，还有一些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就到了那个我们聚会的那个场所，然后就喊说谁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就开始说你们这是非法聚会，没有证，没有那个宗教场所许可证，没有这个证你们属于非法聚会。
参加聚会的人说，突击和查封家庭教会的这些警察或执法人员要求聚会基督徒到官方认可的三次教会参加聚会。据称，当地宗教局的赵局长参加了这次查封行动。记者拨打赵局长电话，他接起电话后表示不知情，然后就挂断电话。 宗教局和国保大队工作人员口中的宗教场所许可证，全称是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根据是国务院宗教局2005年所发文件《宗教活动场所适用力审批和登记办法》。按照这一文件，申请资格包括需要有一定人数的信徒、正规的管理组织、合法收入和教职人员等。到目前为止，只有三自爱国教会信众和参加人员符合这个条件。余文兰认为，一些申请要求并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而宗教局的态度也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他说，
教职这块我们都是义工，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的，我们这里我说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我说我们即便是申请了，他说那批不批就不是我的事儿了，然后我就是足迹上报，报到市里面去。
当然，宗教局并非不允许当地信教的教徒和民众聚会，而是说他们不可以在非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聚会。他们给伯大尼之家的信徒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让他们到名叫三字堂的教会去活动。据悉，三字堂隶属于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特指受政府管理和在政府登记的那些教会组织，他们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之分，然而政治色彩浓厚的三字教会并不为家庭教会的信徒们所接受，他们认为两者信仰不同。余文兰说，
他说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不想上他那里面去。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说，他说不上那里面去就是邪教。
截至目前，伯大尼之家教会正在申请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他们称，无论审批结果如何，他们也会继续照常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被逮捕收押，迄今已经超过一年。据悉，北京检察部门在第三次审查起诉30天期满后，决定从5月5号起延长审查起诉15天。朴志强的辩护律师表示，朴志强的案件并不复杂，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检方内部在朴志强案上有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20多年来一直身怀六四情结的朴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据朴志强的律师介绍，从去年12月至今，朴志强案已被检察院2次退回警方要求补充侦查，目前是警方第3次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而检察院此次延长审查起诉15天后，能用的时间和程序都已经用完，必须要对是否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做出决定。朴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的判断是，检方内部对是否起诉朴志强仍然有分歧，需要继续评估。他说，
因为朴志强这案子并不是很复杂的案子，也就是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之所以迟迟的就是说没有做出决定，就是起诉啊还是不起诉，那么我个人呢认为呢，可能他们确实有很大争议，就是本身的意见并没有统一，到底起诉还是不起诉，所以有争议。
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莫少平律师表示，如果检方决定起诉，一种情况是完全按照警方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罪名起诉，也可能是减少罪名或者变更罪名起诉。据报道，警方指控朴志强的证据基本上就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被捕前这段期间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朴志强两位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 已经正式向检方提交了律师意见，认为警方指控朴志强的四个罪是不成立的，请求检方依法为朴志强作出不起诉决定。尚宝军和莫少平律师最近一次在看守所会见朴志强是今年4月16日。在朴志强被捕一周年之际，他的妻子孟群发出给狱中朴志强的第七封信。孟群表示，经历了一年的期盼与失望，忧思与哀伤锻炼，我的情绪没有太多起伏，我比以前坚强多了，也淡定多了。孟群去年年底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朴志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头三个月被长时间提审，健康急剧恶化，对此感到担忧，希望习近平以慈悲为怀，让她的丈夫回家。朴志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1989年学运期间参与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曾代理包括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意见人士谭作人等人的案件，以及引起全国关注的重庆唱红打黑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劳教案和湖南唐会因上访而被劳教案等等。2013年2月，朴志强在微博上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当局清算周永康在任10年政法委系统维稳的劣行，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朴志强被羁押引起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抗议，包括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许多国际团体和人权组织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朴志强，许多国际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敦促立即释放。有分析认为，当局决定是否起诉朴志强以及朴志强案的未来发展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此案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否进一步受到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将在5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展示一大批新式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都在苏联解体后研制，已经在5月4号的阅兵彩排活动中首次亮相。最引人关注的是采用全新概念设计的阿尔马塔式主战坦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5月9日阅兵仪式将展出的新式武器包括阿尔马塔式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瞭望哨兵25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飞旋镖轮式步兵战车、同盟 SV 自走火炮、装载在虎式吉普车上的骑兵少尉1型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及在白杨 M 基础上研制的新型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等。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说，其中的许多武器装备都是在苏联解体后研制的系列化重型、中型和轻型步兵装甲武器系统，显示俄罗斯当今的国防工业水平。卡申说，过去所展示的武器装备都是根据苏联时代的设计或是在苏联武器基础上更新和发展起来的，但这次的许多武器全都是由俄罗斯自己研制，同苏联武器和武器设计理论已经没有联系，这对提高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形象非常重要。另外，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在步兵武器领域今天也是在更新和改造冷战时代的装备，很少有国家能像俄罗斯这样开发全新的步兵武器。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俄国领导人对此感到骄傲自豪，因此他们也特别想把所取得的成绩在这次阅兵中展示出来。阿尔马塔式主战坦克这种以全新概念设计的坦克 最近被俄罗斯和西方媒体大量报道。阿尔马塔式坦克装备了125毫米的滑膛炮，同时可发射导弹，其正面装甲据说可以抵御目前世界上多数反坦克武器的攻击。俄罗斯设计人员还把战斗机上的雷达系统引入阿尔马塔式坦克，坦克乘员能在很远的距离发现空中和地面目标。坦克乘员的装甲防护舱经过特别加固，与弹药舱隔离，这可大大提高坦克遭受攻击之后乘员的生还能力。负责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说，阿尔马塔式坦克是坦克领域的真正突破。多家俄罗斯官方媒体声称，阿尔马塔是目前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坦克，战力比目前美国、德国等国的坦克多出数倍。阿尔马塔的高科技含量同样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坦克。俄罗斯军方已经计划到2020年时采购2300辆阿尔马塔式坦克。一名俄罗斯陆军上校向媒体透露，瞭望哨兵25步兵战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自动化，士兵在设定目标按下按钮之后，战车上的30毫米炮将会自动射击，直到目标被摧毁。同盟 SV 自走炮的射程也超过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类似武器的射程。三名乘员的座舱有装甲加固与弹药舱隔离。有报道说，同盟 SV 自走炮甚至能发射核炮弹。俄罗斯至今对亚尔斯洲际战略导弹的许多性能和技术数据保密，目前外界能知道的仅是这种战略导弹装备了许多分弹头。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提高军费开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周边邻国更对日益强大的俄军军力感到担忧，认为俄罗斯会再次构成威胁。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已对阿尔马塔式坦克产生了兴趣。一名俄罗斯国防领域的高级官员最近表示，这些武器将首先装备俄罗斯军队，6-7年之后才会考虑对外出口。学者卡申说，在红场上空飞过的一些新式战机曾经在中国的珠海航展中展示过，但新的步兵武器过去仅是听说，人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武器的外观。但他认为，大批新式武器在阅兵中出现，除了有展示武力，兼有向潜在的武器买主宣传推销的特点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国内。卡申说，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向国内民众发出信息，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所取得的成绩。由于这些武器刚刚问世，还需要继续测试并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要想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等多年时间。在5月4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彩排中，俄罗斯军方拿掉了一直覆盖遮挡这些武器装备主要部分的帆布，这些武器首次全部亮相。这次参加红场阅兵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多达140架，数量超过以往。俄罗斯空军司令邦达廖夫当天将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越红场。航空安全专家警告说，如此之多的飞机从各地机场起飞后，需在短时间内在莫斯科北部上空集合编队，然后飞向红场。这对飞行员的技巧和反应以及地面控制人员的指挥能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波哥大参加了第五轮美国哥伦比亚高层伙伴关系对话。布林肯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谈到哥伦比亚自5年前首轮对话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称之为哥伦比亚人民用勇气和毅力换来的成果。他说，哥伦比亚人民正在把平稳的经济增长和安全成果变为共同繁荣与和平的坚实基础。美国宣布在诸多合作领域中，美国国际开发署计划向美洲国家组织提供80万美元，用于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核实土地归还措施、求实和解、和平与过渡阶段司法、解除武装、遣散武装人员、帮助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美国坚决支持哥伦比亚努力建设人民理应享有的公正与持久和平。为支持和扩展哥伦比亚的人道主义排雷工作，美国还宣布今后2年增拨500万美元用于平民和军队的排雷活动。2006年以来，美国已经为排雷工作提供了2100多万美元，使农民能够耕作，儿童能够在户外玩耍、走路上学，而不必担心被地雷炸死炸伤。美国还强调，坚决支持哥伦比亚推动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努力。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了一个1850万美元的与哥伦比亚矿产和能源部的合作项目，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美国还将与哥伦比亚合作策划在卡利举办拉美首次太阳能10项全能比赛。美国和哥伦比亚还寻找途径帮助开发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妇女和女孩的潜力。通过奥巴马总统的美洲妇女创业计划，妇女学会了如何使用低成本技术扩大他们的企业。另外，美洲10万强计划正在帮助更多的哥伦比亚和美国学生前往对方国家，推动了学习和相互了解。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伙伴关系。正如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所说，我们经常问美国能为哥伦比亚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和哥伦比亚一起做什么。这对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我们相信对哥伦比亚也是如此。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